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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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《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观上册》，我们继续讲。为众法故，请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。291页，这个讲第二条。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这个此就是此心，也就是我当前这个能推能爱能修能谤能造善恶的心。发明是开发禅明，是指如来在前一节中所开示的。那这里是说，如果我这个能推能爱能勇猛修行能造善造恶的心，如来竟然开发禅明说这不是我的心的话，下面一条，我乃无心，那就我就变成跟没有心一样。下一条，离此觉知更无所有，离就是除了，除了这个能觉能知的心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说是我的心了。阿难在这里所说的觉知，并不是真觉真知，实在是这个六世取着了别前尘的知。我识经部，这个小圣人啊，只知道这个六世心，依之而建立四谛八道的染净一切法，而不知真如之法啊。那这个真如就是一切法本质清净的这个法啊。现在突然听到被破斥啊，就顿失所惧，进退失所，莫知所知啊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就心生惊怖。翻过去下一页292，这个金刚经说若乐小法者，找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啊。因为乐小法者，就是那个他对法的那个认知啊，是很狭窄的，是狭小的，所以叫小法啊。那所以他就会找我见，以我见这一个范畴啊来认知法啊。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那就对这一部金刚经不能听受诵读诵。为什么？因为金刚经是要超乎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啊，所以已经超过他的认知的范围啊，已经超过他能摄受的范围，这个范围太广大，他没有，他受不了，他承受不了，这样知道吧？啊，又云：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啊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那如果有人听到这部经，不惊不怖不畏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有人一心求涅槃的，那你跟他讲说一切无涅槃，那他不是就倒了吗？对不对？ 他就昏倒了，是吧？那楞伽经就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。哎，那不是，那佛都无涅槃了，那阿罗汉有涅槃吗？更加就没有了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一切无涅槃的一切什么？一切指贤圣，一切贤圣都没有涅槃啊。无有涅槃佛，这个要用英文解释就容易了。Near， 无有涅槃佛，第一个是过去分词，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？Nirvanized， 已经涅槃的，没有已经涅槃的佛啊。无有佛涅槃，这个是 to nirvanize， 将要涅槃，还没入涅槃。将要入涅槃的也没有这样的佛啊，所以没有佛已经涅槃，没有佛将要入涅槃，这样子，这两个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一切无涅槃，那小圣兢兢业业就是为了要求涅槃，对，那你跟他讲说无涅槃，那就当下就昏倒了，对啊。那乃至于说这个生死染净都是一样啊。那如果是着生死的，那你说不生不灭他就不能信受啊。那而且像小圣人之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精进的修道，就是为了要离这个染苦啊，杂染之苦，那你跟他讲说一切不垢不净，那他也要昏倒，对，所以这个都是大圣法，小圣就是一定是二分法，有垢有净，有生有死，有烦恼有菩提，有烦恼有涅槃，应该这么讲，所以他一定要离染得净啊，离生死得涅槃啊，离世间得出世间啊，所以一定要有离有得啊，这样子都是把它当作是有实体的具体的，一定有这样的。那所以涅槃菩提，那还有呢，菩提一定要得菩提嘛，对不对？证菩提，对不对？可是金刚经跟我们讲怎么讲呢？如来于无上菩提无有少法可得啊，不是又死掉了，不是小圣死掉，大圣的也死掉了，对，无有少法可得，那我在搞什么呢？对，我这么努力的修行干什么？到后来是什么也没有，所以这无上圣身，所以众生一定要有所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啊？无始无明贪爱，这个俱生无明。这个贪爱是俱生的，是无始以来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不只是凡夫，连圣人也是一样，要一直到成佛的时候才完全断尽，所以成佛之前都是有所得，都是要证要得，这个乃至于五十二阶位到等觉妙觉都是有所得，都是有地位啊，有所证取种种境界，一直到成佛以后才完全断尽，这样。所以因为有这个有所得的心，所以没有得到的时候不是说很难过，就很害怕，你懂吗？所以说我以前有开示的时候，我讲金刚经呢也讲到说， 对，讲心经也有讲，为什么能够无所得？就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恐怖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因为无所得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能够无所得呢？就是不贪嘛，所以如果依这个究竟大乘法，是不一定要断尽才不贪，你知道吧？那也就是说，你一心体入的时候，这个知解了体入，然后发心，发心不得，他就不得了。那如果偶尔在起无明的时候，你这样子天天生活，天天生活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头又昏了，头又昏了，因为种种烦恼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心不是很清净、很定的时候，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智慧不会现前，因为这个一定是跟清净心是什么清净心？是很清净的清净心，不是一点点清净而已，是很清净的清净心相应的啊。所以你那个清净心没有现前的时候，马上就混淆了，马上就妈拱妈拱啊。就好像喝了水一样，喝了酒一样啊，然后这个智水，这心水混浊的时候，就跟无明相应，无明相应的时候，就会想要有所得。那一要想要有所得的时候，马上烦恼、忧恼、痛苦，不一定就看层次啊，看你那个要有所得的那种心的大小，越是想要有所得，那么就说。就是那个贪心就越大了，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，因为无明心大了，就这个油然而起这个贪心，那就想要有所得，那但是通常有所得心起来，就会烦恼起来了，所以这因为有所得故啊，听那。这个无明烦恼的关系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听了这部经就精步啊。那如果能够听闻这一部经而不精不步不畏，那这个人是很稀有的啦。你看这样分解，你就很了解了吧？以前看《金刚经》这句话，干么样？对，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经义的关系啊。好。那个惊就是惊吓嘛，我上次讲过啊。那怖呢，就是恐怖；畏呢，就是畏缩。听闻的第一刹那惊吓，冷不防吓一跳啊。那第二刹那再想一下，哇，好恐怖啊！然后第三刹那再想，就。吓得恐怖的就缩起来了，缩成一团了，所以不惊不怖不畏啊。那这个这阿难智说我实惊怖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反应就刚好跟那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他又惊又怖，当然也畏了。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就是以经正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经是通的啊。兼此大众无不疑惑，兼就再加上此大众，就是在会的二圣行人他又把这个大家都拉进去了。一家己安尼，他就是把人嘛是安尼啊，他自己是这样子，所以以为别人也都是这样子，以己夺人呢 想当然而啊。那贫道死了，道友也要一起死啊，这样子啊。义冠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是佛所宠爱的堂弟。” 我当初就是因为这颗心爱佛的缘故，才令我想要随佛出家。而我这颗心何独只是想供养成事如来您一人而已。我的心乃至想要遍历如恒河沙数的诸佛国土，以倾城侍奉诸佛如来以及诸善知识，甚至发起大勇猛大精进而遍修行诸一切难行之法事。这一切我从我出发心乃至修一切善法极致成道，所有的修行都必须要用到这个心才行。如今暂且不说修善或者是造恶啊，纵令我会因造谤法的恶行而永远退失善根，成为一禅体人啊，断灭善根种性等，这样极大的恶事，也是因为我有此心才能够造。如果这个能推能爱能发心能想修行能造善造恶的心，如来您既然的开发禅明说是虚妄相想而不是真心者，那我就变成无心的人了，就跟这个土木瓦石一样了。而实在若离了这个能觉能知的心，更一无所有，可以当作是我的心。那为什么如来竟然说这不是我的心？我实在感觉非常的惊吓恐怖啊！因为心不见了嘛，这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吗？嗯，再加上啊，这与会的大众啊，也都无不疑惑，无不跟我一样疑惑啊！唯愿如来垂思大悲，开发示导我等未悟之人。啊，看全论。阿难在此又是诉诸感情，来当作武器开始啊。那而且他的论辩的举证呢，是从出发心乃至成佛都引证了。你看，所以含摄了一切修行的啊。所以，哎，他的范围很广，哎。若非有心，就不能造善啊，也不能造恶了啊。所以就必须要有心，有这一颗心。在此阿难说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成事诸佛及善知识，这句话是指是什么境界啊？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境界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他只是视线是小圣人，所以就无意中就透露出这菩萨的心肠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这就露馅儿了，对不对？他又说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那这个也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嘛，难行能行啊。所以啊，阿难实在是大圣种子，而他所现的这声闻圣啊，声闻圣人啊，依楞伽经而言是非十法声闻，而是全声闻。这声闻有两种，一种是十法声闻，十法声闻就是说就是真正的声闻了，也就是说他一定就是他心里面是声闻，他的愿力也是声闻，他的所修所证都是声闻，这叫做十法声闻。那全声闻呢，就是外表修的是声闻法，然后现声闻相，可是内心是菩萨这样的。 是菩萨的发心，所以阿难实在是大菩萨的大权示现啊，由此就可以知道。还有呢，阿难说离此觉知更无所有啊，阿难不知道这个彼所觉知者皆是尘影，而能觉知者都是随尘影所现的六识心啊。这六识心也是因尘影而有，尘有则有，尘无则无，所以楞伽经说这个是依他起性啊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心中的六尘缘影呢、啊、是依外尘而起，所以叫依他起啊。依他起性者，全无自体性，其性乃依他而得。翻过去了，294页。换而言之，因为是他性，所以啊就没有自性。因为没有自性，所以实无所有，是依他缘啊幻化而有啊，幻化而已。所以禅宗二祖大师说密心了不可得啊。因为这个心相是依他幻现啊，如果没有外缘的话，这个这样的，你看这里哈，这是表示我的心。那因为有外缘呢，然后根尘相接生事，然后就在这个心体的表面上现出种种相，对不对？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外缘，然后心不没有外尘，心不外缘。这个心是光溜溜的，是不染一尘的啊，所以几乎是就是无相，好像是无相一样。事实上它是有体，但是那个体不是肉体可见，不是肉眼可见啊，所以它是看起来是无所有。如果它不起作用的话，但是有境缘来的时候，它一定会起作用。那有作用的时候就有种种相啊，但是这种种相不一定都是坏的。这有个新的观点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向都说这个心相都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主要的看你怎么样对待它。你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了知？你要了知的话就无妨，你要不了知的话就被它迷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这个行禅者这个观心呢，就是除了观这个心相以外，还要观这个心相。心相就是他跟外尘相接的时候所起来的那一些影像嘛。除了观心相以外啊，还要观这个心相下面那个本体，那才是主要的啊。好。接着看下面，所以这个二祖不安的心啊，这也是个新发明呢。二祖不安的心啊，并非是他的本心，本心没有不安的，对不对？本心本然，没有不安，会摇动不安的都不是本心。那都什么？那都是六尘缘影心，对不对？是看到六尘在动乱，但是迷障了本心，所以觉得是不安。所以本心是没有不安的啊。而这个缘尘而动的六识心，因为是缘尘而动，所以不安啊。但是因为是依他起性，所以就了不可得。对，那若实照见依他无性无实了不可得，那这妄事就破了。对，但是阿难在这个地方仍然是执这个妄事为有实体，乃至于更执这个体是他的本心啊，所以现在被破了，所以就很惶惑 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真心有体啊。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欲令新入无生法忍于狮子座摸阿难顶而告之言：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世界为成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，若诸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结其根源显有体性，纵令虚空亦有名貌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，性一切心而自无体。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你要知道，佛说法有次第的，就对浅根的人就说浅的法啊，那就比较说比较表象表面的法，对大根人就说深的法啊，那就说到这个底层去了啊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佛讲经的时候，众生着染，对，贪着染法，也就世间的一切五欲六尘，因此佛就说净法来破染法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众生就破了染法，入了净法以后又着净法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众生着净法，众生着净法以后，佛再说不染不净啊，那因此就破净分别啊，就是净分别就取着净法啊，然后这个净法的分别心也破了，就入无分别啊，入无分别智就是入了平等性智，这样的，所以。最后就是目的在这里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，好像剥什么东西的啊，剥蒜头啊，一层一层的剥掉。所以对于初基的人、浅根的人，佛就说心无体相，心无体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心无体是指那个心相没有体，对。但是还没有讲到心性，然后等到说真正见到那个心相是无体是虚妄的时候，然后表面一层就去掉了，就看到里面的心体。然后看到心体的时候，啊，就说此心。真心有体，就是这里了。所以先灭妄心无体，然后再显露真心有体，这样的啊。但是你没办法，你不能直接马上就讲心有体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搞混了，以为佛是说那个六世圆成之心是真体，所以就妄取啊，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就要一步一步的，破，然后立，这样子。好，接着，尔时世尊开示阿难跟诸大众，啊，为了要令大家都心入无生法忍，啊，那。上次讲说忍是智啊，那这一次忍就是智啊。上次讲三忍五忍啊，再复习一次。这三忍有三种啊，有两种，写不太像。有一种三忍叫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，这个生忍就是众生忍了啊。众生忍是忍什么？ 人众生的种种污垢啊，种种杂染，忍他的贪嗔痴啊，嫉妒等等这些，这叫生忍啊，乃至于忍众生的种种恼害啊，都叫生忍。然后这是对着众生的，这个是具体的，法忍就是抽象的啊。这个等这个生忍修过了以后，成就了，再修法忍，这法忍就是抽象的啊，就是那这个生忍当然是修，就是说一切法都不生不灭，以这个原则来修啊，那。一切法都是因缘而幻化而生，没有自体性，所以才能忍。对，那都是虚妄的啊，所以忍受众生。法忍呢，就不忍受是一个一个真正的人了啊，或是众生啊，而是忍受，譬如说这个苦。这是抽象的，乐这是抽象的，对不对啊？乃至于这个种种烦恼，随烦恼那个本身啊，比如说忍受这个贪啊，贪嗔痴苦集灭道啊，这些东西啊都能够忍受，然后这个能够忍受，如果染法可以忍受，净法也能忍受啊，染法能忍受，所以能够度脱，净法能忍受，所以可以修行。你不能忍受你就受不了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是于法上能够忍受，叫法忍啊。然后无生法忍，这个是看这些法都有生有灭啊，这一切法都有生有灭而忍它，然后再更进一步就观它这些法都没有生灭而能够忍，没有生灭但是还是看到它有生灭相，看到它有生灭相，可是它究竟是没有生灭而能忍这样子的情况，忍什么样的情况，是很冲突的一个情况，对。实际上来讲，它是没有生灭，可是表面上，它却现出种种的生灭，现出种种的生灭以及现象，啊，而能令人染着或是烦恼，或是乃至于流浪生死。但是这一切都其实是毕竟不生不灭，那得这样子的人，得这样子的智慧啊，而能够忍可，叫做无生法忍啊。那得无生法忍，那就是大菩萨的果位了啊。然后这个三忍呢，众生缘忍，其实跟那个生忍是一样的啊，这名字不一样而已。众生缘忍，那地察法忍跟这法忍是一样的了啊，安受苦忍，那因为地察法忍，所以能够安受苦忍，这样，那见虽然受苦，但是见这个苦法不生，这样，所以能安受苦忍啊。那这个无忍是那个《明王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哈里面讲的，福忍。信忍、顺忍、即灭忍、无生忍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大菩萨的果位啊，所以这个无生忍通常就都是已经在菩萨修行里面非常高的了啊。所以你要知道哈，那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我五百世做忍辱仙人，对不对？那个忍辱仙人是什么？就是修忍行，也就是修无生法忍行，所以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呢，是修无生法忍，所以这是最高的修行，最高的智慧了。就好像那个庄子里面讲说包丁解牛，对不对？这有知不知道这个典故？这庄子所说的一个一个寓言呐、啊，说有一个哈、啊、厨师，大厨师啊，那这个包本来就是厨师嘛哈、啊，那丁是指男人呐、啊，所以一个，但是就包丁好像是变成一个人的名字，其实不是了啊。说有一个大厨师，那他有一把刀，很利啊，那听说哈、啊，他那一把刀已经用了30几年。都没有磨过，也没有炖过啊。然后他一条牛哈、哦，从头到尾，然后用那一把刀就把整条牛都分解开了，然后皮归皮，肉归肉，骨头归骨头啊。但是他那个刀哈、哦，就从来也没有说用力砍一下啊。那庄子就去见他，然后问他说：“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做到？而且你那把刀怎么从来都不用磨呢？”啊，那包丁回答他说：“因为我以无间入于有间，是故游刃有余。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他那一把刀是几乎就说等于是没有东西。是没有实体的东西，但是这个牛的骨头跟骨头中间，肌肉跟肌肉中间，韧带跟骨头中间都有缝隙，所以我就用我无形的刀进去它有形的缝隙里面，所以就游刃有余，所以洗洗刷刷洗洗刷刷就把它分解了。所以这个也是游刃有余的典故的来源啊。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啊，就是说那个世尊不是被割力王节节割解嘛，啊，那个无生法忍，等于是倒过来，这个游刃有余的倒过来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身体好像一个幻躯，好吧，这个就很难解释。这个六祖大师不是有人要去砍他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行昌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这个行，这要去被人家雇了，要去杀他，对不对？然后。六祖大师就头伸给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挥刀如影3次，对不对？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世尊在被节节肢解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刀在砍他的时候也是挥刀如影这样子，所以他没有感受到痛苦。如果会痛的话，所以他说，当然是说他的忍力已经到那个地步，可是是因为他已经到那个地步，他不会感受到痛苦了，所以他才不会心不生嗔。如果会痛，一定会生嗔嘛，对。但是就是因为不痛，所以不生嗔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如果经过烦恼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觉得烦恼痛苦。所以你就不难过嘛，是不是？那譬如说你如果丢掉了50万的话啊、哦、那你不觉得很痛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很难过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若觉得很痛，那就一定会难过啦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同样的意思啊。所以世尊并不是说不痛，并不是说痛，而是 因为不痛所以心不生嗔。不过经文没那么讲，我是偷偷的跟你们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正入无生法忍，所以忍入先知，他不是那时候才在忍，他已经成就无生法忍了。休息一下。